五旬节的那一天，彼得做了见证之后，就有3000人受了浸。等等，又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赞美主，在他的试验之下，虽然有许多人跌倒了，但是也有许多人兴起。主，求你怜悯我们，保守我们不退后，不跌倒。主，求你扶持那些将要跌倒的，兴起那些将要兴起的。6月10号，罗马书8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使徒保罗所说的范围是那么的广阔，他并不是说我们晓得有几件事，或者多数的事，或者快乐的事，他乃是说万事，从那最小的事到最大的事，从最可爱的事到最可怕的事，万事都互相效力。这里所用的动词是现在式，乃是正在互相效力，并不是已经互相效力或者将要。恐怕这时候有人要说，耶和华，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可是天使在天上回答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万事都互相效力，这是一个美丽的调和。各种不同的颜色，即使是不好看的也是需要的，它们可以织成一幅美丽的名画。各种不同的音调，即使是不协和的也是需要的，它们可以编成一支动听的歌曲。各种齿轮和枢纽，都是机器里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你把一点颜色、一个音符、一只齿轮拆开来看，也许是没有效用、没有美感的。可是当各种颜色编织起来，各种音符联合起来，各种零件装备起来，你就要看见那结果是多么完美跟调和的。这里就是信心的功课。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6月11号，提摩太前书2章8节，随处祷告。我们在祷告这件事情上，功夫实在太差了。我们肯花很多的时间为着工作，很多时间为着娱乐，很多的时间为着休息，很多的时间为着一些私人的事情。然而，我们肯花多少时间为着亲近神呢？神喜欢我们祷告，正好像父母喜欢儿女们跟他们谈话。所以神说，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又在马太福音26章41节里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在马太福音6章9节里，你们祷告。马太福音9章38节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7到18节里，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在提摩太前书2章8节里，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在雅各书5章13节里， 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主在世上留给我们的榜样，也鼓励我们祷告。他在拉撒路坟前，他举目望天祷告神。在他拣选十二使徒之前，他上山整夜的祷告，在山上改变形象以前，他跟门徒祷告，在宴席上跟门徒告别的时候，他举目望天祷告，在克西马尼园中他三次的祷告，在十字架上他为定他的人祷告，今天在父神右边他一直为我们祷告。朋友，您要生命长进吗？您要知道神的旨意吗？你要得胜吗？你要得能力吗？你要得恩赐吗？你要得恩典吗？你要教会复兴吗？祷告，祷告，再祷告。6月12号，马太福音11章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你现在的心有安息吗？为什么你的心是那么的烦躁、挣扎、怨叹、忧闷呢？难道不是你不肯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吗？在马太福音第11章里，你看见主的同工施洗约翰在那里怀疑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一般的人在那里批评他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他在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这些城里行了许多异能，但是那些城的人始终不悔改。这样的处境是那么容易让人灰心失望、怨叹忧闷，但是我们所听见的声音却是，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我们所听到的是，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是多么的柔和谦卑呢？在那种四面楚歌的环境里，居然能够发出感谢，能够对于神一切的安排说是的。凡是对于神一切的安排不说为什么，而能说主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样的人都能够享受安息。6月13号，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有两个画家，他们互相约好了个人画一幅画来表露安息的意思。第一个画家，他画了一个很大的湖，风平浪静，湖面像镜子一样的平静，山上的美景在湖水里反映得清清楚楚。那第二个画家画了一片很大的瀑布，瀑布旁边有一棵小树的枝子弯在水里，枝子的顶端有一个小鸟巢，那鸟巢几乎被浪花浸湿了。鸟巢的中间安睡着一只知更雀。那第一幅画只不过是停滞在那儿，第二幅画才是真正的安息。要有安息，必须先要有安息的对象。基督在地上的生活外表无时无刻不在患难和危险之中，可是他里面的生活却是极端安息的， 所以十字架就在前面，他仍然能够对他的门徒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安息并不是我们坐在礼拜堂里的那种肃静，安息乃是我们的心在神里面得着休息。6月14号，路加福音22章32节，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基督徒们，当心你的信心，因为只有信心能够使你得着那从上面来的祝福。祷告并不能叫你从神的宝座上得着什么，除非你祷告有信心。信心是连接着天地的电线，我们借着它可以传达我们的请求给神，神也可以把他的爱传达给我们。如果信心的电线折断了，我们又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回答呢？我现在在苦难之中吗？我可以借着信心得到帮助。我现在正被撒旦打败了吗？我也可以借着信心躲藏在主的背后。没有了信心，我就没有办法呼求神，他是通往天唯一的路，如果堵塞了，我怎么能够跟神交通呢？信心使我们跟天接触，信心使我们佩戴耶和华的能力，信心使神帮助我们，他使我们消灭了魔鬼的势力，他也能够使我们践踏在蛇的头上，龙的身体上。没有他，我真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步呢。所以基督徒，当心你的信心，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罗马书4章16节里，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信心尊重神，神尊重信心。6月15号，马可福音4章6节，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在圣经里，根这个字的属灵的意义就是人在神面前的秘密生活。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在自己的房间里，有没有一个秘密的生活呢？如果我们的祷告只是在祷告会里的，如果我们的圣经都是给别人讲的，如果我们的工作都是在人面前的，那就是没有根。你知道什么是根吗？根就是那看不见的、隐秘的、隐藏着的，显露的就不是根了。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必须问自己，到底我在主面前的生活有多少？除了在人面前的生活，就是在人面前的见证、读经、祷告之外，我自己在暗地做的有多少呢？如果你在神面前没有那暗中的生活，祷告、读经、顺服，你就是没有根的。如果你看见一个弟兄失败、跌倒、出事了，你就可以断定，不要问就知道，他在最近的以前必定失去了那秘密的生活。所以在这里没有一个东西能够保守我们是像隐秘生活的。马太福音6章6节里，关上门，那就是根。主在这里说的非常特别，他说你父在暗中查看， 我们的祷告是能被看见的。我们总是想主听祷告，没有想到主也在那里看祷告。神在你的生活上所看到的到底有多少呢？你有多少的时候光是被神看到而没有被人看到呢？或者你什么都是在人面前的呢？如果你要在经过试炼的那天不跌倒，就必须在平时把根扎得深，也就是说在主面前必须有隐秘的生活。我们平日的生活没有好好的往地底下扎根，那么只要太阳一晒就立刻枯干了，经不起考验的，更经不起试炼。现在缺少的就是在神面前隐藏的部分。神今天要求的就是要我们向下扎根，在他面前有一部隐藏的生活而不给人看见的东西。6月16号，诗篇62篇5节。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在我们祷告了以后，常常不关心神的回答有没有来到，这就表示我们的祷告并不诚恳。一个农夫，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收获，一个医生的注意力集中在治效，一个祷告的基督徒又怎么可以默然不关心神的回答呢？基督徒每一次的祷告若是有信心，符合神的旨意和应许，奉主名祈求，没有不被神答应的。神答应我们的祷告有两个分不开的目的，荣耀他自己的名和祝福他的儿女。当初人到主面前来求怜悯，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今天我们奉他的名到神面前来，也绝不会被拒绝的。祷告的答应或许就要来了，虽然我们目前还看不见它。种子埋在土里生根，在上面看来一点都没有动静，好像死了一样。祷告的答应单言，不单是信心的试炼，也是我们用坚定的信心来尊重神的机会。6月17号，以西结书1章24到25节。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人常常问，你怎样听见神的声音呢？在这儿有一个秘诀，当活物站住垂下翅膀时，在他们上面就有全能者的声音发出来了。什么是站住跟垂下来呢？只有一个意思，停止自己的活动。多少时候我们不寻求神的旨意而一意的孤行，这就是不站住，那自然听不见神的声音。多少时候我们在祷告中还运用自己的聪明去计划事情，这是站住而不垂下。就好像鸟站在枝上而翅膀还是扑着，仍然不能听见神的声音。一位朋友告诉我，前几天他专心为着某件事情祷告，但是没等到答应来到，就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去做了，结果非常不幸。因为我们不肯站住和垂下的缘故，以至于吃了多少亏呢？又耗费了多少光阴，损失了多少精力，事情却又必须重新开始。朋友，让我们站住，把翅膀垂下。 领受神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像以西结书一章十二节里说的那样，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了。6月18号，希伯来书12章12到13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这是神激励我们的话，叫我们挺起信心的腿和祷告的手来。我们的信心时常会疲惫、衰弱、疏懈，我们的祷告时常会失去能力和功效。这节圣经真有能力，它好像知道我们已经气馁、已经胆怯了。一点小小的试炼就会使我们沮丧，使我们害怕，使我们赶快去选择一条容易的路走。我们也时常会用很多方法去逃避试炼。当我们遇见了为难的环境，我们总是用一些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这些来推脱来散。有多少需要我们牺牲的时候，需要我们顺服的时候，需要夺取耶利哥的时候，需要勇气去带领释放的灵魂的时候，需要祷告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的疾病神已经医治了一半的时候，我们却绕道而行，拣选了别的路。神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一直向大水走去。看哪，水便分开，红海成了干地，约旦河立起成垒。不要惧怕，神自会带领你进入圣里的。不要任凭你自己歪着脚，快来得痊愈，让你的信心坚强起来，一直向前走。不要遗留一座耶利哥城不被攻破，不要留一点破口，任撒旦向你夸口。这真是一课有益而实用的功课。6月19号，以赛亚书28章28节，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我们没有在主的手里被摔碎以前，主不能够用我们来做世人的粮食。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的。多少时候主给我们的经历是痛苦的，可是我们的痛苦却能够使别人的生命得福，那么我们所付的代价也不算太大了。世上最可爱的东西往往是从眼泪和痛苦中得来的。神已经派定我做他选民的粮食，如果这粮食必须经过狮子的牙缝来磨碎才能够喂养他儿女的话，我还是感谢赞美他。属灵的伟人差不多都是从艰难困苦中锻炼出来的，因为借着苦难才会生出毅力和忍耐来。神往往利用不顺的环境来刺激、增进信徒的信心和工作。圣经上最光荣的人物都是先被磨碎、压伤，然后才成了他人的粮食。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是因为他的苦难多，顺服也多。雅各、约瑟也一样的曾经遭受过不少难以忍受的磨练。大卫在山上像鹧鸪一样的被人追逐，又疲倦又痛苦，到最后 却成了全国的粮食。保罗如果没有受过毁谤、逼迫和捆锁，也不会把福音传到罗马。亲爱的朋友，如果神命令你受特别的试炼，当知道在他的心中已经给你留着一个特别的地位了。6月20号，以赛亚书30章21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或者遭遇了什么困难的时候，有许多声音会来催促我们这样做那样做，智慧会发表意见，信心也会发表意见。遇到这时候，我们就应当安静下来，排除所有的意见，静静地等候在神的面前，恭恭敬敬地默想着神的话，专心仰望神的旨意。不久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很清楚的声音，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神的指导。在灵命方面单薄的信徒是不适合单独凭借着这样的直觉来行事的，最好还需要等待环境的证实。可是跟神有很多交通的信徒就很容易知道神的旨意。朋友，您是不是正在困难的处境里呢？把你的问题带到神面前去，从他脸上的微笑或者是严肃，你就可以找到你所要找的答案的。只要你肯独自安静的在一个地方，那人们的意见所不能够到达的地方，只要你敢在那里静静的等候着，不顾你四围一切的催促，那时候神的旨意就要向你显明，你对神就会有一种新的认识，对他的神性和爱也会有更深切的了解，这会成了你最喜乐的经历，最永久宝贵的经历。你等候的时间虽然长，到这时候也得到了丰富的报酬。6月21号，马可福音2章1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海里的礁石是珊瑚虫构成的，珊瑚虫辛辛苦苦地在水底下工作着，可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海岛，在这个岛上渐渐地滋生着植物和动物，并且有神的儿女在这里生长，他们是基督的后嗣，要享受永世的荣耀。亲爱的朋友，如果神现在把你放在一个隐秘的、幽闭的、没有人知道的地位，不要怨恨，也不要忧愁。如果是神把你放在那里的，可不要想着走出神的旨意之外，因为若是没有珊瑚虫，就永远不会有那未成新海岛的礁石被建立起来。神需要一些在属灵上乐意做珊瑚虫的人，他们的工作虽然没有人发觉，可是他们有圣灵的扶持和属天的亮光。那日子将到，主耶稣要施行赏罚，他绝不会弄错。那时有些人你从来没有听到过，你会诧异他们怎样也得到这么大的赏。也许神要我们离开一个弟兄姊妹多的聚会，一个最能够给我们朝气的山顶，一些有帮助的艺人的交通， 而回到平庸的《以马忤斯曲》，或者到世俗的《哥罗西曲》，甚至到更远的《马其顿曲》。我们应当大胆地相信，神无论把我们放在什么地方，他早已命定我们会获得胜利。6月22号，箴言10章12节，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前几天我在报上看到一个消息，那是一个属神的孩子的一些个人的经历，他的那些经历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我特地把它记在这里。他说，有一个夜晚，我想起了一件痛苦的事情，叫我翻来覆去的怎么样也睡不着，爱心好像已经偷偷的从我心里逃了出去。于是我拼命向神呼求能力，叫我能够服从他的命令，爱能够遮掩一切过错。圣灵立刻在我里面开始工作，给我能力忘记一切。起初我在脑海里掘开了一个坟墓，慢慢地将泥土挖开，一直挖到一个很深的洞穴。我带着悲哀的情绪，把那件曾经使我受伤的东西放在其中，然后很快地再将土一铲一铲地堆起来。完全埋好了以后，我又谨慎地把绿色的草泥铺在土堆上，再用白玫瑰花和勿忘我花把它覆盖着，就很快地跑开了。然后甜蜜的睡眠来了，起先那几乎致命的创伤竟然被医治得一点瘢痕都不见。到今天我怎么样也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东西曾经使我那么悲哀。6月23号，马太福音14章29-30节，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朋友，您看到了吗？彼得的信心不够是一个最大的障碍。他既然已经开步走了，波浪的大小不必他去操心，他所要注意的乃是从主所在的地方射过来的那道光。除此之外，纵使有10个埃及也不必彼得去注意。朋友，当主在水面上叫你来吧，那时候你只管欢欢喜喜地往前走过去，不要转过你的头去注意别的东西。你不能因为能够测度波浪得到胜利，你也不能因为能够测量风力得到坚定。越是去注意危险，越是会落入危险，越是看到为难就停下来，你越是会遭遇到苦难。朋友，你应当举起你的两眼来专心地仰望主，大胆地向前走去。6月24号，以赛亚书45章11节，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神说你们可以吩咐我，这是多么样的一个权利。我们居然可以吩咐神吗？可以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享受过这样的权利。约书亚、以利亚、马丁路德，他们都曾经享受过这样的权利。约翰福音17章24节里，主要求父说，父啊，我在哪里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主这样要求是因为他深信父必将他所求的给他。耶稣亚在大获胜利的时候，举起他的枪来对着将落的日头，大声喊叫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甸。他说话的语气多么勇敢，多么有把握。以利亚3年零6个月封闭了天，使天闭塞不下雨，然后又将天打开求下雨来。他在神面前是多么勇敢。马丁路德跪在将死的麦兰基登旁边，大声禁止死神夺去他亲爱的朋友，他又是多么勇敢呢？亲爱的朋友，神允许我们跟他发生了多么奇妙的关系。我们平常只知道神曾经说过：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但是现在却看见神叫我们去吩咐他，命令他，这岂不是颠倒过来了呢？多么奇怪呢？我们平常祷告的态度是那么犹豫不安、怀疑的、不相信的，跟主耶稣、耶稣亚、以利亚、马丁路德他们那样坚决勇敢、深信的祷告又是多么不同呢？我们的祷告时常会变成重复，以致失去了力量。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常给人们机会去吩咐他。当他将近耶利哥的时候，站住，问那讨饭的瞎子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好像就是说：你可以吩咐我。人类有限的头脑，怎么能够领会慈爱的天父所给我们的地位？父神似乎说：我一切所有的你们可以吩咐，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6月25号，出埃及记14章15节，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神的儿女，你应当回想以色列人渡红海的时候那般凯旋的光景，他们的妇女孩子怎么样因为看见了自己忽然得了拯救，脱离了比死还可怕的命运而惊讶，他们的男子又怎样因为想到自己以前屡次不肯信靠神，怨恨反叛摩西而羞愧。朋友，当你看见永生的神怎么样因着一个人的信心伸出他的手来将大水堆成了墙，你就该知道神也照样会按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就的。当你决意要顺服神的时候，不要担心顺服的结果会怎么样，不要去怕那阻止你前进的狂风暴浪，因为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风浪是神所穿的衣袍的边缘，是将来临的枕号，也是与我们同在的证据。大胆的信靠他，大胆的随从他，不久你就会发现那拦阻你前进的阻力会因着神的命令变成为自由的进路了。6月26号，罗马书3章3节，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我可以说我一生所有的忧虑都是由不信所产生的。如果我时常相信，我以往的一切都已蒙神赦免， 现在的一切都带着主的能力，将来的一切多么光明。因为永世的真实不会因我的冷淡而更变，不会因我的失败而消灭。我若是能够时常相信这些，我怎么能够不欢喜快乐呢？当我们带着不信的心来怀疑神的时候，我们就得不着神的应许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信心应该受神的答应，并不是说神的答应是因着信心的功劳，这乃是因为神曾经命定得允许的条件就是信心。赐恩者自有主权来选定赐恩的条件。不信的时候就会问，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信心却只有一个字去答复他的千万个为什么，这个字就是神。从来没有一个人只花很少的时间祷告却能够获得很大的成功的。没有信心的祷告是不切实际的。如果你的全人还没有同心合意地参加你的祷告，我劝你还是再等一会儿再祷告吧。真真实实的祷告一开始，天地都会同说阿们。耶稣基督的祈祷就是这样，没有一件东西不能借着祈祷求得，除非那件东西在神的旨意以外。6月27号，诗篇68篇28节，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神啊，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神所给我们的力量原来是丰丰富富的，总叫我们无论在工作在生活上都有足够用的能力和决心去应付。以弗所书3章16节里说，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力量后面乃是圣灵，我们的力量是从来不会止息的，因为我们后面的贮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哈利路亚。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前进的力量，他给我力量践踏死亡之地，行走漫漫长途，忍受长期苦闷的单调生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往上的力量，有了他，我能够爬上那最艰难的山而毫不惧怕。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往下的力量，当我们离开清凉爽快的山顶，开始下到沉闷又热的地区的时候，我们的心最容易沮丧。所以当我们往下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神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禁止的力量。不要以为禁止是一件容易做得到的事情。当我们不得不安静的时候，我们总是对人说，让我做点事多好呢。当一个孩子病得非常沉重的时候，做母亲的无能为力地站在旁边，这是多么难堪的一回事，一点也不能做什么，只能静静地守着望着等着待着。这种时候就需要神给我们静止的力量。感谢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6月28号，启示录4章1节，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你一定记得，约翰为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 曾经被关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那是一个凄凉冷落荒野的监狱里。他离开了以弗所的亲人，断绝了教会里的交通，所接触的竟是些不相投的俘虏。在这种境遇之下，神会给他这样大的印象，在他无路可走的时候，神给他开了天上的门。我们也该记得，雅各曾经离开了父的家，躺卧在一个荒寂的旷野里，